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最后教义部分的118页，主日37，118页。诗篇教义部分118页。主日37，101问。那么，我们可以庄重的奉上帝的名起誓吗？回答：可以。当掌权者要求起誓，或确有必要时，为维持并促进忠信和真理，荣耀上帝，造福邻舍，就可以起誓。这种起誓基于上帝之道，因此旧新约中的圣徒都曾正当的使用过。102问：我们可以指着圣徒或其他受造物起誓吗？回答：不可。因为合乎上帝律法的启示乃是向上帝呼吁，他是真情实况的见证，唯独他鉴察人心肺腑。假若我起假誓，他必将惩罚我。这种尊荣不能归于任何受造之物。我们上一个海德堡主日，就是主日36，我们听了关于第三诫命的教导。第三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个诫命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名是如此的神圣，我们不可亵渎妄称他的名，只当用敬畏恭敬的心来称呼上帝的圣名。轻呼上帝的名极其惹动上帝的愤怒。使用上帝的名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启示的问题。这个启示其实离我们不是很远，不仅仅是在法庭上要启示，我们填写重要表格的时候，有些表格最后是要求我们起誓来宣告自己所写的内容是真实。我们成为 HRC 会员或者副会员，我相信 FRC 成为会员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就是我们有宣誓的内容。父母在 HRC 给孩子受洗的时候，父母也要宣誓，成人受洗的时候也要宣誓。起誓不多，但我们所起的誓是事关重大的事情，关乎一生的事情。我们借着主日37来听圣经关于起誓的教导。我们首先看是可以起誓吗？第二，当怎样起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禁止一切不当的启示，基督徒可按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启示。首先，可以启示吗？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一同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基督徒中，有一群基督徒，他们被称为是重洗派，英文叫做 Anabaptist。 他们是起源于瑞士的这一群基督徒，他们的主要的教义呢是坚持成人受洗，大人受洗，也就是说信而受洗，必须是先相信后受洗，不承认婴儿洗。在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上，主张教会和政权要完全的分开，一个是天国，一个是地上的国度。重洗派在教义上是这样，他们在生活上是极其敬虔， 渴望按照一世纪初期的初期教会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他们就是现代的浸信会 Baptist 和门诺会 Mennonites 和阿密什教会和贵格会的属灵的前辈。这个重洗派在是否可以启示的问题上与改革中的观点不同，重洗派认为不可以启示，在任何场合都不可以，即使是政权权柄要求你启示的时候，比如说在法庭上要你启示的时候，他们也拒绝。重洗派提出的圣经依据是马太福音的5章34到37节，以及雅各书的5章12节。一旦有基督徒提出了圣经依据，那么我们就要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因为神的话语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权柄、观点和倾向、爱好。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5章33节，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仔细的查考这段圣经。马太福音5章33节，马太5章33节，我们读到37节。马太5章33节说，耶稣基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雅各书这章可以不看，这个不用翻，还是留在马太福音。我给大家读一下雅各书5章12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关键的是34节，什么事都不可起，这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原话。这个启示，什么事不可起的这个事是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往上看33节，是要向主谨守的启示，是包括指着神的名起的誓，但又不止这些，因为再往下看34节，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的时候，他后面说到了不可指着天起誓，还有指着地起的誓，指着耶路撒冷起的誓，甚至是指着头自己的头起的誓，这些启示一概都不可以做的。不论你是指着神、指着天、地、圣城和头，无论什么样的事都不可起。那么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什么事都不可起，是不是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还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有没有可能像我们对孩子们有的时候说，孩子你什么话都不可以说，这是说在某种场合和某种条件下不可以说话，还是永远在任何场合下都不可以说话呢？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 倾向和喜好，就简单的一想说，那肯定是前面或者肯定是后面，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各取所需。面对这两种可能，我们还是从经文中看，耶稣所说的什么事都不可起，是不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下的不可起起誓。我们从36节往下看，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在雅各书的5章12节，在引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是极其缩减精炼的话语，但是呢，在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上保留，而且是没有缩减。雅各5章12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我们从这两处经文中可以说，你们不可以起誓，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这个上帝的命令是与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有密切的相关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说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都要真诚和正直，没有虚假、拐弯、模棱两可、暗藏心机。那么为什么把不可以起誓跟这个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的话要连在一起呢？我们还是回到37节来看，还是马太福音5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关键在于这是若再多说。为什么说这个启示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这个，指着头，然后说你们是就说是，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这个多说就是多说了启示，也就是一个人说话之后加上了启示，好让人来相信。他指着各样的东西来启示。大家，孩子们可能记得彼得，孩子们记得在彼得，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彼得他在后面跟着。那么在院子里面有两次有人说你就是他的门徒，彼得两次都否认。那么马太福音26章73节到74节这么说，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是发咒起誓，你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起誓在这个时候他用在了这个目的，就是在自己平常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用来强化自己的话语的可信度。这种启示就是多说，多说是指多余和不必要的意思。这样的使用启示是出于那恶者，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把耶稣基督的上帝的荣耀和当敬畏的名用在了不必要的场合。即使巧妙地改变一下启示，绕开使用上帝的名，指着天启示，指着地启示，也不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从这些观察来看，耶稣基督所说的 什么事都不客气，是指那种人在说话之后多说的启示，你一概都不能用。不论你是用神的名，还是用天地圣城的名，还是指着自己的头来启示，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耶稣基督禁止的是任何不必要的、轻率的启示。这段经文不但表明了耶稣禁止的是这一类的启示，他还特别的提到了34到36节天地圣城耶路撒冷自己的头来启示。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也在禁止另外一类的启示呢？我们为了再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就把目光再放远一点，看一下这段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背景。我们看五章二十节，我们现在五章33节往前看一点，五章二十节到22节。我告诉你们，耶稣，我就是耶稣，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听见有古人吩咐古人的话，然后又说只是我吩咐你们，这样的一对组合一共在这里出现了6次。我们看到的启示这一部分是第三次出现这个组合。那么这个六个组合是一同的，在这个二十节这个大的目的之下的。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就提到了六个组合。那么我们就看在启示这方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义是什么，他们在教导什么。请大家往后翻到马太福音的23章16节，马太福音23章16节，这就是法利赛人的义。23章16节，马太福音，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这个是指文士和法利赛人，15节就提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文士和法利赛人精通律法，他们对启示还进行了细的划分。根据指着什么启示，有些启示算不得什么，他们说你可以不必那么认真的去谨守它，但是有些启示呢，因为你指着那个东西启示的，你要该谨守。根据指着什么启示，启示是分等级的，还有大小的区分。指着小一点的启示呢，不必守着，指着大一点的启示呢，要守着，这样启示就很复杂，暗藏着玄机，而且有回旋解释的余地。这样外面看来它像是起了誓，但是这里面启示还有些还不算什么的。 法利赛人和文士搞了启示的分类，但是也没有搞清楚哪个是大的，大小轻重也搞颠倒了，他们分了等级，等级又给弄反了。而且他们不但分等级，而且还进行了分隔的区分。十六节看到法利赛人把殿和殿中的金子分隔，说指着殿启示的话和指着殿子的金子启示是不同的，一个可以守，一个可以不守的。主耶稣就更正说，二十节说，所以指着坛启示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法利赛人和文士研究律法，结果把启示搞得非常的复杂，却没有圣经的依据。耶稣教导启示就是启示，不可以用指着别的东西来启示就绕开启示，或者自己来解释哪些可以遵守，哪些不可以遵守。这样大家就回到马太福音的5章34节，你们要胜过那法利赛人的意。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耶稣禁止的是一切的复杂的、暗藏玄机的、有回旋解释余地的这样的启示。重洗派按照马太福音第五章和雅各书第五章坚持不可以启示，在任何场合都不可以。但是我们从这两处经文的上下文背景中查看，不能让人十分信服地得出主耶稣基督完全禁止一切场合所有的启示。相反，耶稣基督禁止的是那不必要的启示、多说的启示，以及那非常技巧、一些复杂的那种回旋解释余地这样的一个启示。重洗派因为拒绝了启示，即使掌权者在重要的场合如法庭中要求他们启示，他们也拒绝，加上他们在洗礼上他们坚持他们成人受洗的这样的教义，还有政权和教会是完全分开这样的教义等等的一些原因，他们被各地的政府被驱逐，后来受到了很严重的逼迫，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他们坚信这是为义受苦，他们追求神、爱基督、遵守神的话语，竭力按照上帝的圣言来过敬虔的生活，这样的精神实在是可敬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教义上我们一定要精确，要从上下文的背景和圣经其他的地方来统一的考量，谨慎的来解释圣经。耶稣禁止了一切不当的启示，那么启示是否在其他经文中看到是允许的呢？启示是基于上帝之道的。在人堕落以后，人不再像当初犯罪之前的亚当那样正直、诚实、有爱了。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各样的人心就诡诈了。同时，人又是有限的，不能知道人的内心，不知道人家说的是真是假，人家承诺的是真心还是假意。罗马书3章4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真实、真相、事实是如此的重要，而人再不是可以完全信任的了。上帝亲自设立了启示，要我们指着他的名来启示。 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这么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是上帝的命令，他要人指着他的名起誓，起誓是上帝设定的。当忠信真相事实关乎人的重大利益的时候，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帝直接参与进来，由上帝来亲自约束人的言语和行为。若没有上帝的威慑力，这世界将会怎样？虽然有些人不信上帝，无神论者，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迷信、无知，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是知道有神的。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节这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信的人让他起誓的时候，他仍然会有所顾忌，他不敢肆无忌惮的随意乱说，他怕报应。我们社会运转是如此的需要真实和信任，上帝托住我们社会的方法之一就是庄重的启示，因为神是真实的，神是可信任的，神是按照公义来审判的，在重大场合神亲自的来作证。希伯来书六章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那名称为真理公义的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就是上帝托住的一个方式。启示是上帝设立的，也是根据圣经的。我们也看到旧约和新约都有启示，旧约启示的例子很多，新约哪些是启示呢？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八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为什么这就是启示呢？我们待会儿在102问的时候，那是有启示的定义，这就是启示。马太福音五章没有禁止在任何场合所有的启示，而且从新旧约整体来看，也看这个圣徒的这个例子来看，启示是基于上帝之道的。在1560年改革中，在启示这个问题上观点非常明确，就在这个主日37中已经显明。1647年，也就是大概90年后，清教徒长老中在魏斯敏斯特信条第22章也对启示这个问题做出了鲜明的阐述。我们那个阐述比主日37更加的具体详细，这就是我们对启示的理解，是可以启示的。那么当怎样启示呢？首先是要在必要和庄重的场合。101问说， 当掌权者要求起誓，或确有必要时，可以起誓。这里强调的是必要性和严肃性，特别是在上的执政掌权者要求你这么做的时候，更当如此。耶稣基督所禁止的启示，是禁止的是反面，就是那样的不必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轻率的启示。比如说，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这个证人的证词如何，可能决定被告的生死。证词在此至关重要，这个证词是真是假，只有证人他自己知道，也有神知道。在这个重大庄重必要的时刻，这个证人需要起誓，庄重起誓。英美法庭证人的誓言是这样的：我向全能的上帝发誓，我要将提供的证据将是事实，全部的事实，只有事实。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就职宣誓是这样的：我庄严的宣誓，我施行司法审判时不逊情面，给予穷人和富人平等权利，并且我将按照美国宪法和法律忠实公正地履行我应承担的所有职责，所以请上帝帮助我。这些是必要的启示，因为是掌权者他要求的。那么其他的确有必要的这些场合是怎样的？比如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受到了诽谤，事关重大，教会经过认真的考虑思量以后，认为这是确有必要的场合，就可以请受到诽谤的弟兄姊妹来起誓，来说明真相。希伯来书六章十六节说：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起誓之后所说的话，就作为事实，结束争论，结案。类似这样的启示，在维持并促进忠信和真理、荣耀上帝、造福邻舍方面是必要的。这样的庄重必要的宣誓，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什么事都不可起中所禁止的那类的启示。在庄重必要的场合可以启示，那么启示的时候，我们当指着神，而不是指着圣徒或者其他受造物来启示。到底什么是启示呢？从圣经多处的经文总结之后呢，102问很精确地定义了这个启示，是向上帝呼吁，它是真情实况的见证，唯独它鉴察人心肺腑，假若我起假誓，他必将惩罚我。在人和人之间不能完全相信、完全信任，但又事关重大的时候，我们向上帝呼吁，指着上帝起誓。人所呼吁、所倚靠的这一位，必须是全知、全能，而且是信实公义的审判和惩罚的主。如果说101问是针对重洗派的，那么102问呢，就是针对罗马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可能要表示尽量的谦卑，不敢直接的呼吁上帝，而是呼吁，谦卑的呼吁圣玛利亚、圣彼得、圣约翰等圣徒。这种谦卑的态度可能是好的，意愿也是好的，但是如果谦卑的做法与圣经不合，那么就不是真谦卑。谦卑会顺服，但是不合圣经的谦卑却是不顺服圣经。上帝是要求圣徒指着上帝的名来启示的， 这时谦卑地指着圣徒或者其他受造物的名起誓，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圣徒他不能见证真情实况，他不知道人内心深处的隐秘想法，他也不是全能者，可以施行审判和刑罚。指着圣徒或者天地起誓，把本来仅仅属于上帝的尊荣也给了其他的受造物。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两个人有事关重大的一个事情需要起誓来解决，于是找到一个善良正直的老人，就指着这个老人来起誓，请这个老人来见证人心和真实的情况。这个老人也不知道真相，也不知道人的内心，也没有能力来刑罚，这样的启示失去了意义。启示当要指着神来启示，不可以指着圣徒或者其他受造物启示。同时启示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启示呢，是基于上帝之道，是本于圣经。启示的内容呢，也要降服在圣经之下。比如说希律王，孩子们你们还记得吗？希律王他抓了施洗的约翰，但是呢希律王还是敬畏他，敬畏这个约翰，保护他，乐意听他。那么希律过生日的时候请了很多的人，其中他后来娶的这个妻子希罗底的女儿呢，就给希律王和宾客客人跳舞。在马可福音六章22-23节说，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希罗底就借着女儿说，他要约翰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这个时候王希律王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迟，就杀了约翰。希律鲁莽的轻率的起誓已经是犯罪，还要按照这样的启示被恨约翰的人利用杀掉上帝差派的先知，是罪上加罪。威斯敏斯特22章这么说，任何人不应启示把自己束缚于任何事上，除非那事是善良和公义的。又说宣誓不能迫人犯罪。启示呢，是呼吁上帝的名，上帝来做见证。启示是敬畏神，是荣耀神，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是尊他的名为圣。而犯罪是使神的名受到羞辱，甚至亵渎神的名。启示与犯罪是如此的相反，不能借着启示的神圣性来犯罪，冒犯神。启示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那么怎样启示还有一些细节，在威斯敏斯特22章他给了一些细节，对我们的生活很有指导意义。宣誓者只宣述他完全相信真实无疑的事，自己都不是特别肯定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启示说是这样的，这种启示是不允许的。宣誓应照简明普通的字义，不可用模棱两可的双关词或内心有所保留的字句。在非属于犯罪事上所做的宣誓，虽有损于己，也要遵守实践， 纵使向异端者或者不信的人所做的宣誓也不可背弃。每句话，刚才读的每句话的他的经文依据也在威斯敏斯特二十二章。第三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在关于第三诫命的第二个主日当中，我们看了关于启示的问题，可不可以启示，怎样启示。今天讲到的主要内容是主耶稣禁止一切不当的启示，基督徒可按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启示。合乎圣经的启示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一旦启示要做合乎圣经的事，我们就当谨守不可背弃。我们中间有不少是 HRC 的会员或者是副会员，在教会面前做了认信，就是 confession of faith， 而在这个认信中是有宣誓的内容。给孩子受洗的父母也要宣誓，成人受洗的成人大人也要宣誓。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誓言，这些誓言呢都在诗篇颂扬的教义部分的礼仪部分里头。我们为了荣耀上帝，为了造福邻舍，而在神面前靠着主来遵守这些誓言，否则上帝必降罚于我们。 FRC 会员可能也有类似的内容，大家将来加入某个教会的时候也可能有宣誓的内容，我们就看 HRC 的宣誓内容。作为会员和副会员的时候，牧师会问你，这部分在礼仪部分的第20和21页，你是否愿意宣誓靠着上帝的恩典坚定不移的任信这一真道，并且按照这一真道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你是否愿意宣誓时时按照这一真道规范你自己的生活，以善行来显明自己的任性，忠诚不二，毫无指摘呢？你是否愿意宣誓，当你在教义或生活上犯罪时，接受教会的劝告、指正和惩戒？父母给婴儿受洗的时候，牧师问父母的其中的一部分，在宣誓的部分，在礼仪部分第十二页，你是否发誓并愿意照顾这些孩子，在他们长大成人能够分辨是非的过程中，作为父母或见证人，以上述的真道教导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他们领受这些真道的教训。成人受洗的时候，牧师会问你，这部分发誓的部分在礼仪部分第十七页，你是否发誓坚守基督教会的圣徒相通，不但聆听上帝的圣言，也坚持领受主所设立的圣餐。上帝设立的庄重严肃的启示，基督徒也坚定地指着神的名来启示并遵守，这一切是为了尊荣他的圣名，也为造福邻舍。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阿们。我们来祷告。 我们的极其伟大的神，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如此很多大的庄重的事情上，我们可以依靠你，你也愿意在人最需要你帮助，无人可以查看人心肺腑的时候，那知道人心肺腑大有能力施行审判的主，愿意在两人中间做那坚定的磐石，那信实的依靠，我们可以指着你的名起誓，你的威慑力，你的公义，你的审判安慰了我们。主啊，我们也曾在你面前宣誓，我们对孩子要按照你的话语要把他们抚养成人，我们要宣誓成为教会的一员中，对你的忠诚要按照你的教导、上帝的圣言来过敬虔的生活，并且愿意在偏离的时候发誓接受教会的劝告、惩戒，由你来作证。主，我们的一生起的事不多，但是我们将来都在你面前要交账。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尊你的名为圣，在我们指着你的名所起的事上，在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求你坚固我们。我们起誓的时候，我们呼吁你的名，唯有你的名。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照样是呼吁呼求你，由你来听我们祷告，做我们的后盾，实在是有福。愿我们每一个华语堂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庄重神圣的履行他们向教会指着你的名所承诺的，赦免我们许多的罪，赐福我们求告你名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